为什么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大概在2018年那时候民进党大败重整了之后，其实主要就是那时候中国对台湾的假讯息影响是非常非常大，那攻击也很强，跟过去的其他模式不太一样，所以研究了很久。那其中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王毅，他特别重视就是有两类型有很多，一般大部分就是攻击民进党，但是里面有一种我们特别会去把它挑出来，就是军事上的谣言。因为军事的谣言有一种特性，就是它不容易让一般人理解的情况之下，它会让台湾人会觉得没有信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去想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我们的网络上，你看到有很多人就会跟你讲，你看会被封锁，非单会打我们，然后这个万船齐发，台湾就完蛋了。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极端，就是我们14亿人口，一人吐一口口水就淹死你们了。这种说法都跑出来，可是它科学不科学？你看吐口水大家就不会信，可是为什么就会让大家信？那因为有些事情是容易理解或容易验证。那在我们去收集所谓的这些假资讯的过程里面，就挑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军事谣言，因为最难获得是民心，就是如果老百姓有信心，它其实跟你的物质世界是一个联动性，就是你有信心你就去做好事情，你没有信心你会害怕，你会觉得不愿意踏出那一步，不愿意跟政治有连结的话，大家就是会比较负面去发展。那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因为在军事科学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整合性的科学。那如果你没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去看待这些讯息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毫无行为能力的。当然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下来。那我们当时候最担心就是说，中国它介入台湾的选举是一回事，民进党选中没有关系，国民党还是会受到其他的人的监督。台独的就是台湾要被统一也没那么简单，在民主的机制之下。可是如果台湾人一直都是失败主义的心情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可能在遭受压力的时候会选择投降而不是选择抵抗，这个是民主社会最台湾民主社会最危险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我们是挑选最经典的军事谣言，就是大家如果看过这本书的话，那个大概就是你在 LINE 里面一些长辈群组里面常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现在发展的多好啊，怎么样啊，台湾经不起打啊等等之类，那针对这些说明去做介绍，然后也去理解为什么这些我们认为是谣言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讲说重新找到正确认识世界的角度，其实不是了，我觉得不是重新找到，而是你可能过去没有好的工具或方法去理解，因为大家觉得军事跟我生活很远，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这个数据是好还是不好我不了解。像我跟你讲 BNI 这个21是低30是高，大家可以理解，可是飞弹或者飞机飞两马赫飞三马赫飞10-500公里是快还是慢，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其实大家分不太出来。那你要用其他的角度去看到这个东西，那当然重点就是在建立信心。军事一直要走在人类社会的最前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巩固社会的最基本的一个做法。现代社会跟传统社会不太一样，传统社会有两个村子，我一个族群一个族群抢食物吃，抢物资，或者说这个抢钱抢粮抢娘们，对，传统的说法是这样。但到现在之后它发展的非常的复杂，可是大家理解就是为什么不太有人去做整体性的理解的原因，是因为它到了现在已经跟我们以前了解的那个军事不一样，加上一些文化的因素，像华人的文化传统叫做能而示之不能，然后他们会搞神秘，不喜欢告诉你们在干嘛。那西方不喜欢这样，西方说贺主就知道让你很清楚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能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再考虑清楚，这个就是一个文化性的差异。但我要谈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专业集合，这个对大家其实有很大帮助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懂军事科技，你可以从人事的角度，你可以从财务的角度，你可以从其他任何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知识去理解战争或者军事这件事情。如果你懂，你在这个方面上面找到一个理解这件事情的方向的话，你就会觉得开始我刚刚讲的那种判断，为什么14亿人口吐口水不会淹死台湾人，你变得可以理解。军事也是一样，弹道飞弹无敌论这个讲太久，这个真的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这些就是中国有多少多少飞弹打台湾，只要在好像人家讲说不管好像就半个小时内飞弹全部打过来台湾，台湾就陷入一片火海，会被这个打垮。这些的确是之前都是算数字， 在大家如果看那本书的话，他告诉你算数字说啊，这个火药的数量啊、命中率啊等等之类的，不会造成那么大影响。乌克兰开打之后啊，乌克兰演给我们看了一次，其实坦白讲，不用去讲那么多。开战一年以来，俄罗斯总共发射2000多枚飞弹，包含巡弋飞弹、战术导弹2600多枚飞弹。我去乌克兰之后，这间大卖场我去的时候还在营业了，其实是 OK 的。但是他这个后来被烧起来，原因是因为他在半夜的时候，奥德萨受到空袭，所以空袭拦截下来的无人机掉下来，所以火灾，他是被火灾烧的，不是因为打的变这个样子。但总之，俄罗斯射了这么多枚飞弹，其实可能比现在中共面打台湾的，准备为打台湾准备的飞弹还要多，打了一年哦。其实乌克兰生活几乎是大部分是正常。我回过来看到非常无比论，其实这是一个很常听到的这种说法。我会去分析他说，中国军事发展的路径是因为什么样的国家喜欢做飞弹？是因为他打台湾人做飞弹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不会做飞机，他不会做战舰，他更没有能力做其他东西，所以飞弹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要的科技最简单，又能够有效的支持他当时军事上的需要，所以他才会去发展这么多飞弹。那可是这个飞弹是最好选择吗？其实不是，可是他必须说它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不然他连这个立足点都没用。所以他在军事发展的时候，因为他科技的受限，大家都知道过去中国的科技是很落后的，其实到现在他可能跟西方主流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所以飞弹是他的最好的选择。他是利用这些相对技术简单的飞弹去当成他军事的筹码跟其他国家对抗，这是他的选择。第二个就是他对台湾发动武力统一有这个需求，就是我讲的，他先做出这些飞弹之后，他说啊，因为我台湾隔着海，所以这个是他在对台湾战争里面一个必要性的一个准备。可是你看台海飞弹危机的历史经验，其实不要讲台海，因为那时候我做这个简报的时候，佩洛西还没有来台湾。后来佩洛西来台湾，有几个飞弹飞过台湾的上空，大家有感觉吗？其实日本没有讲，他们不知道。就这些飞弹的状况来说，实务上乌克兰给我们看了，在非战争的状态之下，它对我们实际的威胁也没有那么严重。最后谈成本效益的角度，军事技术的角度，就是说为什么要讲成本效益？其实我后面会很常谈成本效益的原因，是因为做飞弹是一种比较便宜的东西，因为飞弹做好之后你摆在那边不用，它放20年不坏不用，没有人知道，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真的要准备打仗的时候，你会发现飞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或者说在灰色阶段准备打仗的阶段，就像台湾现在整天被攻击绕台，飞弹不会绕台，飞弹只有打跟没有打两种状态。所以就成本效益来讲，在最初的解放军在发展的时候，他会选择飞弹，他现在基本上你很少看他大量的在做飞弹，他现在大量在做什么？在做船，他可以绕到处出去巡逻，维持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中华的这种发耀武扬威的一个需求，这成本效益。可是你说他真正需要什么？飞弹不是他现在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按照现在的一些数据来看，其实大家还记得啊，以前都讲几千枚飞弹对台湾，我跟你讲那些飞弹现在已经都淘汰了。他其实已经淘汰，因为就像车子放久了不开会坏一样。所以你看现在中国不太谈说我有多少飞弹对台湾。是因为他自己知道那个东西已经放了30年了、50年，他要收起来了。他现在在想别的方法，而且他的成本效益并不是最好的。其实，如果你用这种角度去看的话，我刚讲车子的例子，其实跟车子跟飞弹是一样，它就是机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机械的动力的东西。它虽然只是一个是用在运输，只是一个用在打击，可是，一样放久了它就是会坏掉，它就是要你去维护。所以在成本效益上，现在弹道飞弹无敌论在最久最久。以前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这个谣言绝对没有讲。讲到现在，大家深知人心，可他对台湾真的还有这样的影响吗？其实已经没有了。第二个是无人机瘫痪这个台湾的战斗力，这个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这个吗？有听过啊？就因为以前就是中国很多老旧战斗机，然后就说啊，这个改装成无人机啊，然后只要丢过来，台湾就被这个。淹没了，我们的空军就被摧毁了。那其实这个方案， 我觉得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讨论，就是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之后，瘟疫用的非常非常非常多，会对台湾的防务造成影响。可是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个样子，我可以随便把旧的战斗机装一些设备，他就来瘫痪台湾的防空，其实做不到，而是会产生像这种伊朗的无人机，他们就是现在很喜欢丢，因为这个成本很低。传统的战斗机让它飞起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需要零件很多，它控制也很复杂等等之类的。你要改装到说，哦，我这个战斗机可以变成无人机，然后来攻击台湾，还不如他去做这个小的新型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做无人机？还是一样，因为战争中最大损失、最难补充的什么东西，其实是人。这个小朋友长大，教育他、训练他，到他会作战20年。所以大家要去避免人的损失的时候，无人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无人机有很多的弱点，技术方案跟预算的平衡又回到讲成本的问题，就是你要用低成本的东西去达到高的效益，还是用高成本的东西达到高的效益？其实这个在军事里面很常出现这样辩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尝试过，其实你不知道。更换一个重点是，你要怎么用让它成为有效的东西？其实靠的是，其实有的靠的是创意，它靠的是想象力跟创意。怎么用？有没有用？像前阵子有一个案例，刚好就是我在乌克兰遇到这些人，就是他们在讲地雷的事情。因为地雷都会埋在地上，所以你埋进去之后，你不知道怎么排除这些地雷。那传统方法什么用动物啊，然后或是一个排雷啊等等之类的，其实都不是。所以他们现在就用无人机，然后上面放热显像仪，因为泥土跟地雷的材质不同，它的扫描下去之后，你就看到一颗一颗地雷在太阳照完之后，那个余温还在。那我刚好在某个城市的时候，就遇到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我本来不知道他们是在干，那聊天之后就发现，原来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总之就是说，其实过去传统他们的设定的一些状况是，我好像这样讲是很合理的。尤其是无人机啊，我几千架无人机，我把它改装成飞弹打你啊，我成本也很低啊，会对台湾造成很大威胁。其实这个说法是想象出来的。为什么他后来没有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不划算。事实上他是不划算的，就是他们会做这样的宣传，可是因为你没办法去中国拍到他的机场里面有那个无人机，他不像西方的国家会把你的工厂拍出来给大家看，说我看我在改造无人机，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是真的，但事实上是连中国他都不打算这样做。所以这个谣言在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中国也不太谈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还继续传？就是因为有人希望借着这个来恐吓台湾人。可是你看哦，他讲了一个这么简单的论述，就是你看旧的无人机加上新的装备打台湾，可是我们要解释说这个事情做不太到，其实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很多的角度。中国打还没那么简单，他虽然说明叫阿贡打怎么办，其实某种程度上跟大家讲说阿贡要打来没那么简单，因为他受到这么多这么多的限制。后面我要讲乌克兰的原因，是因为前面这些事情其实跟我去乌克兰有很大的关联性，非常非常大的关联性，就是我们在书里面谈的东西，第一个在那边得到很多印证。以前都还在那边解释，但现在不用。你看乌克兰，就演了一年了哈，一年多，一年半了，很辛苦，他们是打得非常非常非常辛苦。可是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一个点。乌克兰战事发展，这个是一张最新的图了哈，他们就是沿着这个东边跟北边继续在打。是持续的在作战当中，但是最近没有什么新的消息的原因，是因为我必须讲，打了一年多的战争，大家都没力了。乌克兰从来不宣布他死伤多少，是因为他死伤也非常惨重。我问过他们很多的人，他们说大概出乎军队加老百姓可能超过20万人，他们人口是4000人啊，4000万，然后你看啊，假设20万人的话，其实比例是很高的，1/20，假如同学的话，可能至少有一个已经不在。那当然，老百姓相对是少，但军人是很多的。但他们一直不愿意公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会影响士气，所以我后面会谈。那我去的地方是敖德萨，就是南面那个港口城市。我刚才跟朋友讲，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敖德萨觉得比较没那么危险，结果一去了后，发生了某些事情，就变得危险。我好朋友郭玛前几天也在那边，我问他说：“你那边好吗？”他说：“还好啊。”就只是空气警报，就他们被空气警报死了2个，所以其实危险不危险，其实是很随机的一个状态，就战争性就是这样子。 那乌克兰其实有很大的转折点，其实乌克兰在跟苏联分开之后，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亲苏联的。那苏联一直就是俄罗斯也一直对他们很有这种所谓的和平的想象。那后来普丁终于去做了克里米亚，就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的动作之后，乌克兰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因为他们觉得乌克兰民主受到巨大的耻辱。我今天穿这件裤子是乌克兰现在阿兵哥穿的迷彩，他们以前不是这个迷彩，因为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穿的就是迷彩的部队是成建制，几个旅几个旅，几千人几千人在投降，没有人不能上，只有少数的单位，他们觉得太羞耻了，所以把这个制服全部都换掉，换成新的。后来乌克兰人就是重新去自我定位跟认识。有时候我们也在想说，台湾是不是都没有经历过这种这么惨痛的经验，所以才会变得无法凝聚嘛？但必须讲，这是很大的代价。如果他也思考台湾的安全跟防卫，其实是很复杂，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辩论。不打仗之前，什么问题都可以辩论，什么鸟问题都可以辩论，因为战争就是这样，就是你必须想象有什么样突破的方式。那反过头来，你也要讲我们要怎么防卫自己。其实战争一直都是打钱，可是现在呢，打的是超级多的钱。可是呢，战争的本质是要做什么？战争其实是政治的延伸，它其实是要解决政治问题。现在乌克兰要继续打，是因为它政治没办法解决，所以它只好继续用战争的手段来寻求政治上的解决，就是看谁受不了，讲白就是这样子。那台湾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台湾是非靠战争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吗？有可能，因为不到黄河心不死，有的人就是没看到那个飞弹打过来，都觉得飞弹会分蓝绿，对不对？有些人会这样讲，打你们，你命啊，不会打我们，不是这样子。那价值的转变是因为，我觉得台湾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台湾的军队跟社会是断裂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象，就是我在保护谁，我为谁而战，我为何而战，这件事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到现在还在讨论，我觉得这是很困难，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其实前阵子有一些就是民间现在做很多，都希望说我们要去表现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支持，甚至防卫的支持。你看国防部基本上是不接受，他不想理你，他们就是要想说军队打仗是我军队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可是现在战争开始要打的时候，现在很多演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指挥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会的事情跟知道的比他多太多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去进行，所以到后面就会出现。当然，我觉得这次我们看到他去做了一些新的调整之后，逼着国防部去做一些改变是一个开始。但是，我现在也一直在拿捏，就是你要鞭打他，让他前进，但你又不能让他觉得你是他的敌人，这件事情有点困难。军事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就是社会问题。中国其实他就是因为他社会没有办法去进到现代化的状态，他没有办法民主化，他持续是在极权情况之下，他最后他才会选择战争作为一个社会的出口。台湾面临的问题则不一样，但是要理解就是说，军事问题总是最后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的话，那我们在社会端能够先解决什么，让它不要变成军事的问题。像我刚刚提到很多小问题，它在社会端可以解决，它不是军事的，可是在社会端可以解决的话，那到后面你在军事状态之下的时候，我就会轻松很多。我那时候有一个，我们去乌克兰第一件事情是，他说你手机拿出来，不管你是 iOS 还是 Android， 先下载防空警报 APP。防空警报 APP 下载之后，大家都有经验，就是台湾那个地震还是台风那个 APP， 有时候会叫，有时候不会叫，对不对？有点困扰。他们超准，他告诉你说，这个台中，你现在在台中市，然后这个是中区吗？啊，在中区。啊，如果你平常上班在中区，你住西区，你就写中区跟西区。今天南屯出事，你不会想。他们是做到这么精准，就是他有一个你的行政区都会控制的。第二个是他 APP 里面，你可以定位你自己，找到你 最近的防空面试在哪里？这个台湾理论上很好做，没有做，也没有做。这个其实是社会的事情，不需要军队做，可是我没有做。如果今天你有的话，我就坦白讲，我觉得，我在这边很安全了、啊，我不会怕说他真的打飞弹。为什么？因为我这边遇到他，第一个是是不是打我这里，我知道。如果是打我这里，我也知道我要去哪里。第三个，这个也厉害，其实大家也很常见的。现在不是很多人聊天机器人吗？手机都有很多聊天机器人，他们聊天机器人就告诉你，你可以问他，我现在在什么防空洞里面，然后怎么样，什么状况，有没有水，有什么建议，他就告诉你。他聊天机器人是负责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你在战争中遇到困境的答案。其实我们也可以做，我们 也没有做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愿意去上很多民防课程，保持自己的自信很好，可是大部分人不会的时候，你那个社会的工具就是像这样的工具来协助大家，你面临风险跟冲突之后，你还是有管道可以获得你该有资讯。就是我们还是没做，所以我说起码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啦。好，这个我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说海空战优先啊，陆战海空战打完陆战就不用打，其实不是哦。如果我是解放军，打完海空战还可以打陆战，我也觉得不太想打。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的经验里面，今年大概三月到六月，等到七月这中间，可能如果大家有注意乌克兰的新闻的话，都在地方打那个巴哈姆特，打超级久。那如果仔细看那个打仗，他就在替提楼的这边跟那边，这样来来回回，一直来来回回就在那边打，没有前进后退。就打了这么久，在那边作战的朋友跟我讲说、啊、在他们经验里面推进100公尺的一天，就是我要把这100公尺占领下来，在城市里面一天。那你就想，台湾这么高度规划的地方，解放军 来打陆战，他会说哦，我三天灭台吗？不会啊，我就想说我从这边到这个台中火车站要打三天，如果我是解放军将领，我一点都不想打。可是怎么样才能打三天？是因为台湾人想打，就会打三天啊。你不需要高科技的武器，你只是因为你只是有抵抗的意愿。国家如果运营武器的话，你可以打再久，他都打不完。这也是当初为什么美国决定丢核子弹到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想要抵抗到底的话，美军无法估计他到底要损失多少人。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当然背后的一个核子互相的威慑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台湾虽然没有核武，可是起码假设台湾真的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我们不太需要担心核子武器使用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会去控制这个行为，因为跟中国互相保障毁灭的不是台湾，是美国。是日本是韩国，他们会去保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在一个传统武器的状况之下去冲突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最后讲的是民心的原因，是因为你只要愿意，你不需要会很复杂的事情，你都会让解放军的将军觉得我不想打这个仗。那就算今天习近平说你非打不可的时候，那解放军的将军就自己要去决定我要听他的话还是不听他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